它的这个命名的重要因缘。那这个因缘呢，有一部分呢是前世所修来的因缘。所谓前世的这个因缘呢，包括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发的愿，包括呢阿难尊者自己过去世所发的愿，也包括呢阿难尊者因为他过去世呢，可以说累世累劫呢都是修这个忍辱波罗蜜，已经除掉了嗔恨心，所以呢相貌非常的端正。那因为他的相貌很端正，所以只要看到他的人呢都会生起欢喜心，所以阿难达这个字呢就是欢喜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他是一个非常令人会一看就喜欢的人。所以我想这个阿难这个字哈，阿难达呢，我想有点像这个日文里面那个卡哇伊哈，就是很可爱的意思啊，就是说哦一看这个很可爱很讨人喜欢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今天要接下来继续讨论到所谓的现世的因缘啊，就说为什么他的父母亲要给他取这个名字。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三卷的38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话：“云何父母作字？”就是说，他父母亲是什么样的因缘来取这样的这个阿难的这样的名字呢？那么这就讲到释迦祖的他们的这个皇族的这个家谱了。习有日种王。就是说释迦族呢自认为他们是太阳的传人，就像我们现在流行说中国人呢是龙的传人，那释迦族呢他们自认为是太阳神所化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呢叫做日种，就是属于太阳族的啊，这样的一个族姓。那么在这个等于说这个就是严格的讲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祖父啊，就是从他祖父开始算，那么有日种王，就是太阳族的，也就是释迦族的他们的这个国王呢名字叫狮子甲。那么狮子甲呢他有四个孩子，生了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女儿，这四个孩子呢最大的叫做净饭，第二叫白饭，第三个儿子呢叫辅饭，第四名呢叫甘露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呢叫甘露卫。然后呢这个大儿子呢他又生了两个小孩，一个呢悉达塔，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啊，悉达陀，或者有时候翻译作悉达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兰陀。那么另外呢这个二儿子就是白饭王呢他也有两个孩子啊，叫拔提，一个叫拔提，一个叫提沙。那么第三个孩子辅饭王呢他也有两个孩子，一个呢叫提婆达多，一个就是阿难。那我们知道在佛教的整个教团当中，第一个促成佛教的这个教团的分裂就是提婆达多。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呢，他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那么提婆达多的弟弟呢就是阿难尊者。所以我们可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一层关系，我们就会知道说在释迦族的这个当中，在兄弟在伯叔之间呢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矛盾，即使说一样的走到这个宗教的修行的路上，但是后来呢还是呢这个引起了所谓的这个权力的斗争。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大智度论呢有蛮多的地方会特别提到这个僧团里面的这些历史啊，就是发展的历史呢我们会更深入的来了解到这一层。 另外呢，第四个儿子呢，就是甘露饭王，那么他有两个儿子，叫做摩诃南，另外叫做阿尼奴多。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说起来就是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姑妈了啊，叫甘露卫。那么甘露卫女呢，她有一个儿子叫做湿婆罗。那么这是谈到他们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在出家前他们这个皇族的一个基本的关系啊，基本的关系。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 picture， 就是有一个影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是在那个喜马拉雅山，大概是在中间这一段啊。喜马拉雅山东边是从不丹，从西藏那边开始的，然后向西呢一直延伸到这个差不多到阿富汗呢、啊、到了那个巴基斯坦这一带。那么释迦牟尼佛他们这一个王族，就是所谓的卡毗拉瓦斯图这一个王族呢，他们的主要的活动区域就在喜马拉雅山的中段南边这一带、哦、那么如果从南比尼园或者从卡毗拉瓦斯图要到喜马拉雅山，就是要到他的那个，就是开始要开始往高的地方爬，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一种不算是平原，但至少是高原、啊、就是蛮高的，但是呢还不是很陡的。那到了那个要开始爬山的地方呢，大概还要走路走很多天的、哦、至少我想要两个礼拜以上。那么现在这里就开始谈到说，世宗就是在这么一个释迦族的这个家族当中呢，悉达多菩萨渐渐长大啊。悉达塔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王子，他作为一个释迦族的这个王子的名字叫悉达塔。那这个地方请各位留意一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我们就称他为释迦牟尼佛。那么在他菩提树下成道之前，就是这一世在菩提树下成道以前，这个之前全部都叫做菩萨，有时候叫做悉达多菩萨，有时候叫做释迦牟尼菩萨，就是用他这一世的名字去称呼他的过去世的本身的修行，因为我们这样才知道他是谁啊、哦。所以这里悉达多菩萨就表示他还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还没有成佛啊、哦。那么悉达多菩萨呢，渐渐长大，气转轮圣王位，夜半出家，往欧罗毗罗国中泥莲禅河边六年苦行。那么就是往这个印度呢，现在这个比哈省的这个地方呢，那么有一条主要的河流叫泥莲禅河，那么就是渡过这个河边呢，那么在附近的这个森林里面呢修苦行。那我们知道印度婆罗门教当时的这个社会的风气啊，通常到森林里面修苦行呢三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释迦牟尼佛呢，他三年他没有觉得他已经找到这个生命的这种解脱之道，所以他要继续的苦修三年，总共六年啊，所以叫做六年苦行。那么这个对于当时的印度人来讲的话呢，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竟然有人可以修到六年。那我们看到在阿含经里面，在四阿含里边呢，如果诸位有兴趣，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在那个苦行里面呢，这些修苦行的人呢，他的心理状态都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心态。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对这个苦行的心态，对苦行的正确与不正确，对苦行的效果呢做过非常详尽的分析、哦、所以如果诸位对这个苦行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时净饭王爱念子故，常前世问讯，欲知消息。那么作为父亲呢， 就是说因为是这个悉达多太子的这一个马夫呢陪着那个悉达多太子到森林里面去，所以他到哪一个森林，这个马夫知道，这个马夫叫 China、哦、中文把它翻译作车腻。那这个车腻呢回到皇宫之后就跟他父亲跟国王报告，就说你的儿子已经到森林里面去苦行了。那他父亲也知道他意志，他的儿子意志很坚定的，不可能要他回来的。但至少什么呢，就是常常会偷偷的去派人去打听，去注意他的情形，甚至于后来派了五个人，就是也去跟他苦行就对了，也去跟他一起在修苦行，等于在旁边来保护他这样。那么这里就是叙述说，这个净饭王因为他只有当时呢，这个有了这个孩子，但是呢，孩子跑去出家，对他来讲是一件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常常去派人去打听啊，去了解。我子得道否？若病若死，那么就说我的孩子到底这个修行成功了吗？是生病了呢，或者是死掉了呢？是来白王，那么这个派去的侍者呢，就回来向国王报告了。菩萨唯有皮骨金香莲齿，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修苦行，每天只吃一粒麦子，或者是一粒稻米，所以已经瘦的怎么样呢？用这个佛经上面的一个比喻啊，一个形容说什么？所以你去摸他的肚皮的时候呢，可以马上碰到他的脊椎骨，就是已经身上都没有肉了，已经所有皮包骨了。所以这个地方说皮骨筋相连，就是身上已经这个筋呢剩下这个筋骨而已的，都没有剩下肉了。生命胜为肉，若今日若明日，不复久也。那么看起来他已经支持不下去了，恐怕是今天或者是明天呢，大概支持不了多久了。那做父亲的人听到自己的儿子放弃了王位，跑到森林里面去苦行，结果竟然瘦得皮包骨，而且是命呢，这个生命呢都朝不保夕了。王闻其言呢，甚大愁念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心，莫忧恼海。啊，就是陷入这样的一种这个苦恼的这个大海里面。这种比喻啊，我想有这种烦恼经验的人应该都会有感受啊。你想想看，人如果掉到海里面去，最重要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海很大，没有边际。换句话说，这个佛陀的父亲呢，他在想念他的儿子的时候呢，他好像是在一个摸不到边际的海里面游泳一样。好，所以这个净饭王也是做这个父亲，也算是做得很苦啊。我子既不做转轮王，又不得做佛，一何衰苦，无所得而死。说我儿子呢，当初这个算命的人呢，就说呢，他不是做转轮王，他就是要做佛。结果现在是两边都落空了，怎么会这么倒霉呢？这么可怜呢？这一辈子好像就什么成就都没有，就要死掉了。如是忧恼呢，荒迷愧色啊、哦，那么就是几乎呢，这个心呢，沉溺在这个愁苦当中呢，心都打不开了。事实菩萨，但是在第六年，就是在六年的苦行六年之后呢，菩萨弃苦行处，就这个时候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就离开了那个苦行营，十百位乳糜，就是接受这个牧羊女苏加塔的这个供养，身体充满，与泥莲禅水中洗浴矣，至菩提树下，坐金刚处而自誓言。要不破此，结家夫作，成一切智， 不得一切智，终不起也。那么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表达，就是说佛陀走到这个菩提树下坐金刚处，我们知道这个金刚就是钻石的意思。那么诸位现在想想看呢，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走到，他不是特别挑的哦，他只是走到那个河边，然后刚好那里有一棵很大的菩提树。那为什么要选择一棵树？因为树下可以，就太阳照不到啊，就算是下雨的话呢，雨也不会直接打下来啊。所以这个是碰巧呢走到这一棵树下。那么现在请问你呢，是不是因为佛陀要成道，所以那个地方突然的铺了一层钻石，说这个叫金刚座，是不是？不是的，事实上那个佛陀成道的那个地方后来叫做金刚座，是因为佛陀走到这个树下，在那个地方入金刚玉帝。所谓金刚玉帝，就是跟金刚一样，跟钻石一样坚定的，不可动摇的，不可粉碎的，不可切割的，那样一种完整的、深入的、透明的、清净的这样一种禅定。所以了解这意思吧？所以因为佛是在这个菩提树下，在那个地方他入了金刚玉帝，所以后来那个位置就叫做金刚座。那么我们现在去的话呢，还真的有一个金刚座，怎么样呢？是用那个石头刻的啊，然后上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花纹啊什么这样啊。那这个不过现在都围起来，你只能在外面去瞻仰啊。那么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个后来石头刻的这个金刚座，我想只是后人的一种敬意，就是说因为佛在这个地方成道，我们要纪念他，所以有一点把它艺术化了。好，那么诸位，我想我要讲这个事情，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现在就在你的座位上面，你能够入金刚玉定，哪一天你那个位置也是变成金刚座了。好，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不一定要讲一个特定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对佛陀的怀念，所以我们去印度朝圣，我们到菩提伽耶，我们到这个金刚座前，那种感受就是很强烈的。哦，你在那个地方打坐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身上就是会有很强的一种磁场的感觉，就是很奇怪，就是说佛像2500年前在那个地方成道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一样有很强烈的感觉的。哦，所以这一点是，就是说佛因为这是他的一种化身所留下来的一种影响力。好，那么这一个这里所谓的这个金刚处啊，就是因为他后来在这里成道，所以呢就把那个地方叫做金刚座。坐金刚处呢，而自誓言啊，那么就是他发了一个誓呢，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在这个菩提树下开悟的话呢，不成就一切智的话呢，我永远坐在这里，我不起来。那么这句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我就宁可死在这里算了，没有开悟之前我绝不离开。我们知道这个禅宗啊，有许多这个修行的人啊，他用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要闭一个关，叫什么？叫生死关啊。什么叫生死关？就是说我没有开悟，我不出关啊，我就死在关房里面了。这代表一种什么？代表一种非常坚定的决心。所以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呢，是要靠决心的。一个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决心，无事不办。有很多事情啊，常常就是因为你不坚持，因为不坚持，所以怎么，很多事情就是半途而废了。有些事情是已经接近成功了，可是什么呢，就少了最后的那一点力量。所以我想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里所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看佛一生的这个传记，有很多重要的关键，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这么强的一个决心的话呢，那可能他做几天呢不得滋味呢，他又不做了，他根本就不可能入金刚玉定，也根本不可能在这个菩提树下开悟成佛。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是需要决心的。如果我们现在下定一个决心，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一定要有把它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毅力。 啊、哦，所以我们说修六波罗蜜，那个波罗蜜那个帕拉米塔是什么意思？就是完成的意思。我们今天要修六波罗蜜，要修大智度论，要修大品波罗经，我们就要养成一种凡是一件事情我下了决心我就要把它完成的习惯。如果我们做事情常常是半途而废的，常常就是做到一半然后就好像不坚持了，那这个东西也会变成一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看到佛，你看在菩提树下下这样的决心，所以后来禅宗很多的这个修行人，你看他闭关到一个程度，他说我要闭生死关了，如果我今天这个事情不完成的话呢，这个不开悟的话呢，我就留在这个关房里面闭到我死为止了。所以这样的决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在这地方讲的话哈，就是表现出这样一种坚持的啊，一定要完成的这样的决心。事实就在这个时候啊，魔王降十八亿众到菩萨手，感以菩萨崛起得失。那么这时候呢，这个魔王呢就带了十八亿的，我想这里十八亿大概应该是十八万了哈，就中文来讲，因为现在的中文来讲应该是十八万，就带着十八万的这个魔君魔将呢，那么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面前，要跟他决斗，啊、哦，要跟他定一个这个高下，啊、哦，决一个高下。菩萨智慧力故，大破魔君，魔不如而退。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全部看穿了这个魔王的这个伎俩呢，所以最后呢，这个魔王呢就不如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力呢，就自己就退了。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哦，我非常郑重的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去看一部电影啊、哦，叫做《小佛佛》，叫《Little Buddha》。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哦，里面在叙述佛成道的那段过程，我觉得叙述的非常的有深度，非常非常的有深度。那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电影，一不小心还会开悟啊。他在看你怎么看，如果你只是在看故事的话呢，我想你只是掉到故事里面去。但是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整个电影的叙述的一个过程里面，你真的是别具慧眼，能够去看出说这个电影它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一般呢、哦，佛教拍这个佛传的这个电影呢，或者电影界拍这个电影呢，有很多呢都是在着重在故事这个层面上。但是这个《Little Buddha》这个电影，我认为呢是比较有深入进去，深入到佛法里面的核心里面呢去呈现这个电影。而且这部电影呢，我们知道是这个西藏的一个很有修持的一个仁波切呢，叫做这个宗萨仁波切，他指导的，就是从剧本的编写到后来拍这部电影，而且这个电影的导演就是这个末代皇帝的导演哦。所以在这个成佛的那一段呢，我认为它呈现出来的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性。那么这个当中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些魔君魔将，从三个魔女啊来诱惑这个释迦牟尼佛，到最后就是说这些魔君魔将对释迦牟尼佛射出这个火箭，就是这个箭上面的沾了那个火把，然后为什么说这一些火把到最后在这个菩提树的前面，就是快要接近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都全部都变成了花朵，这样慢慢的、慢慢的飘下来。那这些都代表什么？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故事，就是说真的有一些魔王，然后他们要来攻击释迦牟尼佛，真的是有三个魔女，他们要来诱惑释迦牟尼佛，这是一种理解。可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维、去观察、去升观的话，那这三个魔女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累世累劫以来潜意识里面那个他一直不能放下的三个美女呢？然后这些魔君魔将是不是累世累劫以来所有的这个嗔恨心的一种象征？所以最后是什么东西让那些所有的魔君魔将的这些火箭射到佛的面前，然后 变成花朵，这样在空中这样慢慢慢慢的飘下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看佛传的时候不要看热闹啊，大家看佛传的时候要从这个地方去升观去深思。那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呢，别人在那个地方骂我一句你三八，那也是一把火箭呢。那这个时候我是另外射一支箭说你四九或者说我这个时候我真的能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我在菩提树下，我的心在金刚定、金刚玉定，所有这一切的这个嗔恨我已经用我的慈悲心把它融化了。那在慈悲心之下，没有嗔恨，哪里来的火箭呢？所以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坐在这个金刚座上，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自己的起心动念的这个当中随时要升观，随时要保持自己的慈悲心，否则你是非常容易被人家激怒的。只要你的心被激怒了，就表示你已经中箭，表示你已经被火箭射中了。那如果呢你被射中然后你爆发了，那表示什么？对方射的是火箭，对不对？然后你是汽油桶，所以最后那个爆炸的责任不是对方，对方只是引子而已啊。当你这个你开始暴跳如雷的时候，你被激怒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证明你的心里面还有很多汽油。所以我想这个对佛啊，在菩提树下的这样一段过程，我认为是很值得我们学佛的同修呢大家来深思来升观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到佛传里面有提到了哈，就是佛的传记当中，在历史的传记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这个魔王呢，他因为在菩提树下没有办法战胜释迦牟尼佛，然后呢他就想别的办法，自念菩萨颇胜当恼其父，就是我既然不能战胜你，那我要找你的父亲下手，因为你的父亲还没有成佛嘛，所以我去这个刺激你的父亲呢，那也许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到你啊。自进犯王所，就现在是谁啊，就是这个魔王啊，这魔王就跑到了呢这个进犯王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呢，鬼言就是骗他说呢，如子今日后夜已了，说你的儿子呢就是等于是托梦一样啊，说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的儿子呢今天晚上呢半夜呢他就要过世了。王闻此语呢惊步堕床，那他父亲呢做了这个噩梦呢吓得呢掉到床底下了，如热沙中鱼，好像那个鱼呢这个搁浅了在沙滩上面，太阳大得很好、哦、你想想看，这个做父亲的人真的是很大的容忍才让他这个孩子去出家、哦、而且不去干涉他，结果没想到现在有在梦中里面做了这个噩梦呢，说他的儿子呢今天半夜呢就完蛋了。王哭而言，阿弥陀虚言，瑞印亦无厌，得利之极名，一切无所获。这个阿弥陀呢，就是当初释迦牟尼佛诞生来给这个释迦牟尼佛看相的那个仙人，叫阿弥陀仙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佛诞生之后呢，那么在当时喜马拉雅山的这一代的这种文化传统里边，就是说小孩子生下来一定要有人来给他看命看相。那阿弥陀仙人是当时非常受到尊重的，受到信仰的，所以就被邀请来看这个太子的这个命。结果他一看了之后呢，先是笑起来，后来又哭了。那这个国王就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又笑又哭呢？他就说了，我笑是因为我很高兴呢 就是说在眼前的这一个人，他将是来拯救这个世界的这个佛，未来的佛。那各位一定奇怪说，那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他怎么知道佛这个字呢？其实呢，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人要追求开悟，追求那个成为一个觉悟者。所以这个阿育陀仙人就预言说，这个孩子将来如果不是做转轮圣王，他就可以成为佛，他将成为一个开悟者，他会拯救这个世界。那国王说，你既然这么好，你为什么没有哭呢？他说，我哭呢是因为我活不到他成佛的时候，我听不到他说法。这是很令人伤感的事情，因为这个佛诞生在这个世间是何等难得的事情，可是因为我看不到他，我活不到他成佛的那个时候。因为佛成佛的时候35岁了，那这个阿育陀仙人当时已经年纪非常大，所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